你好，我是 Winter。在上一课呀，我们了解了 JavaScript 执行中最粗力度的任务，传给引擎去执行的代码段，并且根据这个是由 JavaScript 引擎还是宿主发起啊，分成了宏观任务和微观任务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按照这个执行的力度啊，再去细分去看一看。一段 JavaScript 代码呢，里面可能会包含函数调用啊。这个函数调用呢，事实上是执行了不同的代码段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就用两节课的时间去了解一下函数的执行。我们今天要讲的知识啊，在网上有各种不同的名字啊。你可能看到的有这个 bbal 啊，作用域列、执行上下文啊、this 值啊，这个网上的文章非常的多。但实际上呢，尽管这是表示不同意思的术语啊，你在网上看到的文章讲的也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所指向的是同一部分的知识，就是函数的执行过程相关的知识。除了让你理解这个知识啊，理清这些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首先来讲讲这个有点复杂的这个概念，就是 bbal 啊。这个 bbal 呢，翻译自英文单词 closure， 这个不太好翻译的词啊，在计算机领域啊，我所知道的就有三个完全不相同的意义。在编译原理中呢，它是处理语法产生式的一个步骤。在计算几何中呢，它表示包裹平面点击的凸多边形啊，翻译成凸宝。在这个编程语言领域呢，它是表示一种函数啊。我们这里取的就是最后一种意义。这个 bbal 这个概念呢，第一次出现在1964年的 Computer Journal 上。由这个叫做 PJ 兰锦在这个有一篇文章叫做 The Machinical Evaluation of Expressions， 就是表达式的机器执行这一文中提到了这个 Applicative Expression 和 Closure 这样的概念。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啊，就是这个 bbal 提出来的这个年代啊，其实主流的编程语言是基于 Lambda 演算的函数式编程语言，所以最初这个 bbal 的定义呢，使用了大量的函数式术语。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太精确的方式去描述，就是也是出现在论文里面的一个描述啊，就是带有一系列信息的 Lambda 表达式。对函数式语言来说呢， Lambda 表达式其实就是函数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一下啊。bbal 呢，其实只是一个绑定了执行环境的函数。这个函数呢，不是印在书里的一条简单的表达式。bbal 跟普通函数的区别呢，就是它携带了执行环境，就像人在外星中需要带吸氧的装备一样啊。这个函数也在程序中有它生存的环境。这个古典的 bbal 定义里面啊 ，bbal 包含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环境部分，一个是表达式部分啊。表达式部分就是函数部分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函数都叫做表达式啊，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。环境部分呢，又包含了环境和标识符两项啊。标识符是个列表。好，我们视角把放在 JavaScript 标准中呢，我们发现这个 JavaScript 标准中没有出现过 closure 这个术语啊，只有一些变量名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难根据这个古典定义啊，在 JavaScript 中找到这个和 bbal 对应的组成部分啊。这个环境部分呢，有一个叫做函数的词法环境啊，它是执行上下文的一部分。还有一个标识符列表，就是函数中用到的未声明的变量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标识符的列表。表达式部分呢，就是这个函数本身的函数体了。至此呢，我们可以认为 JavaScript 中的函数啊是完全符合 bbal 的定义的啊。它的环境部分呢，就是函数的词法环境。它的标识符列表呢，就是函数中用到的未声明的变量啊。它的表达式部分呢，就是函数体。这里呢，我们容易产生一个概念的误区，就是有些人呢会把 JavaScript 的执行上下文，或者是作用域这个概念当做 bbal。但实际上呢 ，JavaScript 中跟 bbal 对应的概念呢，就是函数啊。可能这个概念太过普通啊，跟 bbal 听起来又没有什么联系。所以说大家不自觉的把这个概念对应到了看起来更特别的作用域吧。其实我早年也是有过这么理解 bbal 的时候啊，直到后来被朋友纠正啊，查了资料才改正过的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 JavaScript 里面的概念啊，讲一下这个执行上下文，这个是执行的基础设施啊。相比这个普通函数呢， JavaScript 函数的主要复杂性来自于它携带的这个环境部分。 反而发展到了今天的 JavaScript， 它所定义的环境部分已经比这个经典的定义复杂的多。 JavaScript 中与闭包环境部分对应的术语叫做词法环境，但是 JavaScript 函数比 Lambda 函数要复杂的多，我们还需要处理这个 this 啊、变量声明啊、with 啊，一系列复杂的语法。这个 Lambda 函数中呢没有这种东西啊，所以呢这个 JavaScript 的设计中呢，词法环境呢只是 JavaScript 的执行上下文的一部分。 JavaScript 的标准呢，把一段代码啊，包括这个函数啊，所需要执行的所有的信息就称为执行上下文。因为这部分术语啊经历了比较多的版本变迁和社区的演绎，所以定义比较混乱。所以我们先来理一下这个 JavaScript 中的概念啊。对，执行上下文在 ES3 中呢很简单，包含三个部分。这个 scope 叫做作用域。因为这个 scope 呢它有一个链式的这样的指针，所以说也常常被叫做作用域链。还有一个叫做 variable object， 变量对象啊，用于存储变量的对象啊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bug，标准中的 bug 啊，它把它当做了一个普通的 JavaScript 的对象，实际上不对，应该是个空对象。还有呢就是 this value 啊的 this 值啊，这个很好理解。在 ES5 中呢，我们改进了命名方式啊，把这个执行上下文最初的三个部分变成了这样啊，就是词法环境啊 lexical environment， 当你取一个变量的时候使用。Variable environment 变量环境啊，那声明变量是使用，这两个大部分时候是同一个东西，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俩不相同啊。This value 保留下来了，This 值。在 ES2018 中呢，这个到了这个版本啊，执行上下文这个变得就比较多了，其中的这个 This 值啊被纳入了 lexical environment， 所以不再有那个 This 值了，增加的内容呢非常的多啊。除了这个 lexical environment 和 variable environment， 增加了 code evaluation state， 用于恢复代码执行位置的这样的信息。还有呢就是 function 和 script or module， 视为执行的任务是函数还是代码段啊，这个可能是空或者是有值。real 啊，这个是基础库和内置对象的实例啊。还有 generator 啊，仅仅是生成器的上下文会有这个属性，表示当前的生成器。我们这里介绍啊，执行各上下文的各个版本的定义，其实是考虑到你可能会在网上各种文章中接触这些概念。如果我们不把它理清楚啊，你就很难去分辨这些文章的对错。如果说我们自己去使用啊，包括我们课程中，我们都是使用统一的最新的2018中的这个术语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中出现的所有的 lexical environment 都会包含 this 值。尽管我们介绍这些定义啊，但是我并不打算按照 JavaScript 的标准这个思路从实现的角度去介绍函数的执行过程啊，这个是不容易被理解的。我想试着从代码实例出发，跟你一起去推导这个函数执行过程中需要哪些信息，它们又对应着执行上下文的哪些部分。比如啊，我们看这样一段 JavaScript 的代码啊 ，varb 等于一个花括号空对象啊 ，let c 等于 1，this 点 a 等于2，这么简单的三句话啊。要想正确的执行它呢，我们就需要知道以下信息哈、啊：这个 var 把 b 声明到哪里？这个 b 呢表示的是哪个变量被赋值了？这个 b 的原型是哪一个对象？这个 let 把 c 啊声明到了哪里？这个 this 啊指向了哪个对象？这些信息啊就需要这个执行上下文中给出了啊。在这段代码出现的不同的位置啊，甚至每次执行中呢都会关联到不同的执行上下文，所以呢同样的代码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。在我们的这两篇啊，本篇和下一篇课程中啊，我们会基本覆盖执行上下文的组成部分。所以本篇呢我们首先来讲一讲 var 声明啊 let 和 real 三个特性。我们来看这段代码啊， var b 等于1，通常我们认为它声明了 b 并且把它赋值为1。var 声明作用域是函数执行的作用域啊，也就是说这个 var 会穿透 for 或者 if 等语句。在这个只有 var 没有 let 的旧 JavaScript 的时代啊，诞生了一个技巧啊，叫做立即执行的函数表达式，这个 iife 啊，Immediately invoked function expression， 通过创建一个函数并且立即执行来构造一个新的这个域，从而控制这个这段代码里面的 VAR 的范围啊。由于语法规定了这个 function 关键字的开头是函数声明啊，所以说要想让函数变成函数表达式呢，我们得加点东西。最常见的做法是加括号啊，就是括号 function 关键字，这个原括号这个参数列表啊， IF 一般是没有参数列表的，然后花括号里边是代码，在后面一对原括号表示函数调用啊，在后面这个最后一个原括号结束。这个做法呢有一个缺点啊，就是如果上一行的代码不写分号啊，这个括号就会被解释成上一行代码最末的函数调用，产生完全不符合预期并且难以调试的行为。这个加号等运算符呢也有类似的问题，所以一些不推荐加分号的代码风格啊，这个会要求在括号前面加上分号。比如这个函数表达式这个 IFE 啊总是以分号开头。我比较推荐的写法呢是用 void 关键字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把最外边一层括号省掉，就 void function 啊括号啊这个，然后就是 function 本身定义，最后加上括号表示调用。这个呢有效的避免了语法的问题啊。同时呢就是从语义上讲， void 运算呢表示忽略后面表达式的值，把它什么值都变成 undefined。因为我们确实不关心这个 IFE 的返回值啊，所以从语义上也特别的合理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呢，有时候 VAR 这个特性啊会导致声明的变量和被赋值的变量变成两个 B。JavaScript 中有特例啊，就是我们在使用 with 的时候啊。在这个例子中啊，我们利用立即执行的函数表达式构造了一个函数的执行环境，并且在这个里面使用了我们一开头的代码这个 VARB 啊。这个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的 global function with 三个环境中啊 ，b 的值都不一样，而在这个 function 环境中呢，并没有出现在 varb， 但是这个确实在这个 function 环境中产生了一个 varb， 说明 with 里面的这个 varb 呢，切实的作用到了 function 这个环境当中啊。这个有趣的有兴趣的同学啊，可以把这个 with 里面的 var 去掉，看看这个结果会变得不一样。VRB 这样一句对两个域产生的作用啊，从语言角度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设计啊，这也是一些人啊坚定的反对任何场景下使用 with 的原因之一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let 啊， let 是 ES6 新引入的变量声明模式啊，比起 VR 的诸多弊病啊，这个 let 做了非常明确的梳理和规定。为了实现 let 呢， JavaScript 引入了块级作用域，也就是在 let 出现之前呢， JavaScript 的for 啊 if 啊这些语句都不产生这个作用域啊。简单的统计了一下，这个以下语句会产生 let 作用域啊： for if switch try catch finally。 然后呢我们讲一下这个 realm， 这个在最新的标准啊 9.0 啊，这个就是2018 JavaScript 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realm，它的中文意思呢是这个国度、领域、范围啊，这个英文词的用法就有点比喻的意思，这几个翻译都不太适合我们这个编程语言的语境啊，所以这里就不翻译了。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代码啊，就是 VRB 等于一个花括号啊，花括号定义的对象。在这个 ES2016 之前的版本中啊，这个标准中很少提及这个花括号跟这个原型的问题。那你实际的前端开发中呢，通过 iframe 等方式创建这个多运行环境并不是罕见的操作啊，而且它们互相之间可以调用。这个就促成了一个新概念，就 realm 这个引入啊。realm 中呢包含一组完整的内置对象，而且是复制的关系啊。对不同的 realm 中的对象操作啊，都会有一些需要格外的注意的问题。比如说这个 instance of 几乎是失效。我们下面一段代码呢展示了浏览器环境中获取了来自两个 realm 的对象，它跟本土的 object 做 instance of 啊就会产生差异。我们先定一个 iframe 啊， create 一个 iframe， 然后把它 append 上去啊，然后给它一个 src 啊，这个在这个 src 里呢是 javascript 啊 varb 等于花括号啊。这个时候呢我们 B1 取一个 B1 等于这个 iframe content window 的 B 啊，这是 iframe 环境中的 B。 B2 呢我们让它等于花括号，那它俩都是对象啊，我们用 console log type of 得到的都是 object object， 但是我们去 console log 它俩的 instance of object 的结果 这个 B1 呢就是 false， B2 就 true 啊。B1 是这个 iframe 里面这个对象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因为它在这个不同的 realm 中执行，所以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，所以这是 realm 的存在的意义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，今天的课程中呢，我帮你梳理了一些概念，编程语言的概念 B 包，也有各个版本 JavaScript 中的概念，执行上下文、作用域、this 值等等这些东西。之后呢，我们又从代码的角度啊。分析了一些执行上下文中所需要的信息，从这个 var 啊、let 对象自变量等语法推导出了词法作用域、变量作用域、realm 的设计。最后呢，留给大家一个讨论的问题啊，你是喜欢用 let 还是 var 啊？听过今天的课程，你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呢？啊，把原因告诉我。